我们比方说这个看人玩把戏，看魔术了，比方说李子梅会玩这个东西啊，啊，会看的，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呢？
看技巧，
对的，我们北方说叫技巧，门道，门道，门道，道，
门道，
门道，会看的来看，所以你看，有人看看见，有人看看不见，正如《读圣经》是如此吗？有人看看了几十年看不出东西了，看见圣灵做工，哎呀，原来里面这么丰富才看见。所以看见有两种看见，一种只看见外边一个看的，他说你们看看见了你们有福，因为第一个看见指着外边东西，第二个看见指着已经进入到里面，得到里面的精义了，所以那个东西叫做亮光。什么叫做亮光？我们常讲哎，看亮光，看亮光，很多人弄了半天，请问你把亮光几个下个定义下不出来。真有人说生命之经，生命的一个姊妹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读的圣经，他说、我们现在都是用生命读经方法来读经的。我说请问什么叫做生命读经？他看到我，他回答不出来，这名词用惯了以后，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读经。哎 by the way， 什么叫做生命读经？你们告诉我。
经历
啊，
读圣经里头的原则变产生 application 对我们的
这是生命读经。那么还有呢？我不在我这个本圣经里面，我有六个，只有至少五样的东西讲什么叫做生命读经。现在不讲，现在不讲，我要把它这个，我要交代，要交代清楚。不在我这本圣经里面，不是在这里。我们讲，现在不要讲，等我会写出来，先挂在海，挂在那里，请大家注意。我们先讲亮光，什么叫做亮光？再来是生命读经其中的一个道理。
客观正确的观念还是我们
正确的观念，我们要给个定义。什么叫很多人叫看亮光？看亮光，很多人教导认识了，我们来都是看亮光的，结果看了半天呢，越看越黑暗，好像他们人一样。什么叫做亮光？
神的话语在人的灵里面开窍。
开窍，
开窍。
什么叫做开窍？
开窍。
那这样，我懂得你的意思，对，他有是，对，这话是对的。
那个刀子呢，好像拔出来的窍，产生能力。
对对对，这句话对对。什么看？看你们看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看外边也看见了里边的意义，这个叫做亮光。我们读圣经，这个刚刚谁啊张弟兄讲的对，读圣经只是读里边的东西，读出来了，这个叫亮光，没有把里边的东西。那里边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里耶稣叫做是天国的奥秘，我们那是把里边的经义读出来。什么是经义呢？就是原来的圣灵给我们的那个意思，那叫经义。讲天国，很多人讲了半天没讲出他这个道理出来，结果最后呢，基督把他这个道理讲出来。所以你看见，那不要我看见这个杯子，我是看见这个杯子，但是有人看见这个杯子，这是道光年间的。他是乾隆年间的，他一看这是个无价宝。有人看见这个杯子就是个杯子，正好像是这个于师母的一个同事，他到了这个 garage sale 买了，看这个小提琴买来以后怎么办呢？他就叫这个修提琴的修一修吧。他一看这你在哪里买的？在哪？他说这个是无价宝。他说多少钱？多少钱 ？I don't know the price. Too high.那么大好，他说既然这样，我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银行说 too expensive to put here， 结果30多万。
哇，
他大家都看不出之前出来，只等到修点一看，哎呀，这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的道理叫什么？第一，这个是一个最有名的意大利的做的，是用手工做的，是材料最好，已经做了有100多年前做的，这样它有这四个条件变成无价之宝。普通人看不见，第一不知道谁做的， 第二不晓得用什么材料做的，不知道什么时间做的，不知道什么这个用处，它那个好处，它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因为不会拿提起来，不知道，懂不懂啊？啊，他人都看了，这么多人都在那看，连那个自己 owner 也有这种天天看这个东西啊，不好，能够卖掉它算了。他一那会的人看呢，就看起来这四个东西在里边。我们读圣经时看呢，就看这四个东西。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亮光？很多人讲亮光，讲了半天不是亮光，还是看外边的东西。听是听见了，你们耳朵是有福的。什么叫做有福？能看见亮光的是有福，听见真正有生命的那才是有福。所以这个福气不同，各有福，福不同。好，这我们现在还是讲这个，讲这个比喻的背景啊。现在都是讲这个比喻的背景。
奥秘呢？什么时候能定义？
我们要把它，你现在耶稣基督在教室解释奥秘了，开始解释了。现在我们看，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有没有看见？没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有没有听见？听见了，他们看什么？现在大家在听什么？听谁？看是看谁？先知过去都想看。啊，我的眼看见仰望耶和华的救恩，这个时候来到了，我看见了。那这是谁？请问是谁？这是谁在那里讲？谁在那里说？先知们是听没听？亲自要想听没听到？看要看。现在你们看见这是谁啊？是谁的？耶稣基督讲谁？看啊，你们说这个什么？那是先知一人要看，你们说看了却没看见，听你们说却没听见。所以你当听这比喻，这比喻讲谁？现在他们看见了，是谁？究竟讲谁？先啊，对了，
耶稣基督自己，
这就是奥秘，大在近前的奥秘，为是为被天使传给世人说见，就被接在荣耀里边，这就是那个奥秘嘛。那这个天国的奥秘是指的谁？耶稣。说为什么讲国度就是基督？那个奥秘就是耶稣。过去的人看也看不见，说啊，这是背景，这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那么究竟在这个地方是讲的那个真正的比这个天国的奥秘是谁？啊，奥秘是谁？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大家了解这个地方是讲的，哎呀，就是神的话，就是越读越有意思，就是我们都觉得感觉到有意思。啊。
什么
东
西不是？
没有。啊，广东话，广美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里你说是天国的奥秘是耶稣
啊，
你引用经文的前世三章是一个
解释。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这才第一个。
不知道。
就是他们怎么知道呢？他们看看耶稣，看行一个神迹。你们到旷野来看什么？当初看世界啊，看热闹，看传奇嘛。你们来到我跟前，这个时代也是看我，也是如此嘛。新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啊，好不好？新个神迹了，那么无病而愈，没吃了去找他去了。他们看是看见，没看见里边的东西。基督就是亮光嘛。
哦，
那但是有人看见，谁跟从耶稣，谁就看得见。你一跟了就看得见，你不跟了看不见。你
跟了
错，
但是人在乎于他愿意不愿意起誓，这个人
那我们还要你是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神。耶稣说这不是你，别的这是天上的父子，所以他们看见。所以那我们讲亮光，不要说拿耶稣来讲，看耶稣看出什么？那些人看不见亮光，看耶稣是什么？
木匠的儿子，
他看着他靠鬼王干鬼，但是在那信的人以为是事，门徒们看到啊，他是救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他们看见亮光，他那就是亮光。所以大家晓得这个决定，这件事大家知道。那么所以当听这一通的比喻了，整个的设定在这个地方，大家晓得我们是讲的设定了。所以你要解释天国的比喻是讲谁？对，讲耶稣。不要讲到这个，讲到几百年，这是多少以后将来的事。 当时在耶稣就他们告诉他们要讲耶稣，讲他自己，他用七个比喻来讲他自己，天国的奥秘嘛，
跟
天国
有关
啊，
跟教会有关。
现在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天国是个东西，先了解基督是谁。你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不晓得耶稣是谁，天国是个什么东西，你听起怎么讲，对不对？这个就是正如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人去读圣经，读了半天他也不晓得圣经，也不读圣经，出去讲圣经了，不是吓死人吓死，对不对？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比喻，看凡听见的不明白的，就是拿我者耶稣基督讲这个道理了。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我者就来把说撒在他心里躲起来，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请问用耶稣基督说经讲的话，经前面经是哪一段最哪一件事最合适这个段解释这个事？
是前面几章吗？
哎，对，
前面这个，前面那个鬼
我来把进去。哎，对，那第一个就是讲他们听见了道理了，结果不接受在他里边，他这个道理到哪里去了？
被夺去了，
被夺去了，没有了。被夺去不是真正的，擦把他拿走的意思，他没有，没存在在里边，根本里边没这个东西，撒在路旁，扔空了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好，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灵手。只有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的，即使为他找了换了受了不快，就立刻跌倒了。这是什么样的人？听了到了啊，也喜欢了，也吃过他的饼了，也把他医好了，但是怎么样，能不能忍受熬炼 testing and persecution， 能不能？不能。那么请问灵兽，这是灵兽什么？这个时代拒绝了水，他们心里空空的干净了，但是没有接受水，没接基督。那么这个水天国的道理是水，水就是这个道理，耶稣，我就是真理道理生命吗？你要记得我们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都是那三年之内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表现的，那他就是生命道路真理。你不接受耶稣，你接受谁？所以呢，天国是水，耶稣就是耶稣，你不接受耶稣啊，为着耶稣的缘故，你一逼迫糟糕了，退下去了；为着耶稣的缘故，一受一点患难就灰心了，这是第二种。第三，撒在经里记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把道记住了，不能接受。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个钱财、物质。没搞清楚，他财宝放在什么地方？没放在天上，放在地上。这些人结果怎么样？这些东西没有把它，不能结实，代表什么？不能醒出来，没有醒出来，没表现出来，没把财宝存在天上。结果他们忧虑啊，因为没有自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你们一天的难处就担一天担当去了。不要忧虑明天吃什么喝什么，就是第六章的解释。所以就这个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事情，都是用他自己的话给解释的。大家了解解释比喻的那个秘诀啊。第四种，撒在好地的，就是人听到什么明白，什么叫做明白？看见亮光了，这个就是叫亮光。那明白谁？基督神啊，耶稣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你了，你是我们的主。这样子什么呀？就出去什么？反听见我这话去行的人，对不对？行吗？好，这是什么 principle？ 那我们现在讲解释。第一个，我们那解释，我们找了这个。下定了之后，现在讲第二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是讲什么？在这里讲了下定，现在我们讲基督用的方法是什么？ 先讲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是谁？就是耶稣。那么这个用耶稣基督来用什么来解释呢？用他的什么？用他的教导，这是第一。用他的经历来解释，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刚刚说解释就是根据前边耶稣基督说行的事，说经历，说行的事，说教导的话来解释的。所以解释这个七个比喻一定要根据基督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我们吃饺子的时候啊，喝饺子汤，他们叫原汤化原食，灵里边教导的用灵来解释。基督所讲的话一定要谁来解释？用基督的话来解释。基督是最好的解经法，大家懂不懂？这个跟着这个解经，这个解释比喻的方法，用谁？用基督来解释，用耶稣来解释，用耶稣的话还是教导，用耶稣基督的经历来解释，那么最清楚最简单，绝不会出乱子的。你用我的话，用你的话，用某某人的话，用受伤者的话，受伤者你重生还要重死，再来一次，那么糟糕了。你不能用他这个话来讲，因为他是阿弥念的事。那么我们最好的解释啊，用天国，就是用耶稣的话来解，用耶稣自己来解释，稳稳妥妥，不会出岔子。因为我们读书就看出来，明明的他是这样讲。那么用登山宝训的话，用他的经历，用他来我们解释最稳妥，最稳妥的解释，一经解经，它是这个基本原则。那么要把它里边的要天国是要你去实行，不是要你去什么光去研究。所以亮光必须是要什么？是为你行的。有些人看见亮光就是在天上打转，啊，而且很喜欢去表表讲。他说某一个传道人，他青年时候讲到很好，后来越讲越讲，就像飞机在上空打转，总降落不下来。这个地方讲得很好，这个人已经不侍奉主了。原来香港培灵会都请他讲到，现在完全跌倒，完全跌倒，根本就不在教会的圈子里。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在香港的。我都会到英国去看他，听说他香港培灵会请他讲到，我说这个一定是有恩赐，但他是后来讲到就在天上打转。好像我到纽约去，纽约是世界最忙的一个飞机场，飞机到了以后啊，一个一个的降落，降落不起，他都在上空转，有时候转一个钟头，降落不下来，因为轮流嘛，有几十架飞机要降落，两分钟，一分钟一架的话，两分钟一架，你不是一个钟头才降三十架飞机，所以有人就在天上转，天上转永远下不来，这个不是亮光，
很危险
呢，很危险呢，就是
亮光了，是掉
啊，对了。所以有时候讲亮光啊，要小心。今天我见了个亮光，其实它不是亮光。好，那么我们休息四分钟。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种在田里，即使睡觉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走了道，长麦子图什么？那个字什么？二十六节。啊，穗麦子也先出来，在田主的仆人告诉了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从哪里的麦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我们去什么？这个字怎么读？
薅去。
对了，薅出来，
薅出来，
不要讲拔出来啊，不要讲露出来。对了，薅出来，薅出来。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拔出来，用这两一起长。等到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说，先将麦子薅出来，就是拔出来的意思。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收在仓里。那先不要解释。我们看基督怎么解释。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is not yours, it's the mine, but whose?
Jesus.
就这个要紧的解释，比喻的要紧的是，很多人解释这个第十七章不用，就是连那些大解经家也犯这个错误，不说，所以不一定要看参考书去看的，就是觉得他给我们正确的东西。三十六节，我们现在还是讲，等等再回到这24节啊。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见了房子，他门徒进去了，请把田间的麦子给讲给我们听。他们回答说，他回答说，撒好种的是谁？人子。谁讲谁？这个比喻讲谁？ 讲基督自己吗？那不要讲到这个是第几个时代，他明明讲讲我，我人子，那为什么一个硬生生的说是几哪一个时代？就是这些人该打。好，那么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讲时代呢？他就下边了，天地是什么？天地之什么？时间。好种就是什么？天国之子。谁是天国之子？谁是天国？啊，他不是信耶稣的，信耶稣一定是信耶稣的，天国得行耶稣道理的，道理的。拜子是谁？我者。那么啊，那么请问我者是谁？啊，那我们看耶稣基督前边的讲的话，在第十二章里边讲的话。因为那一天讲完道之后，第十三节说，当那一天，这一个十三章的背景是根据什么？所以这个有一个 setting 非常重要，是什么？是哪个地方？是十一章，我至少讲十二章是它的 setting。我们不讲十一章，十二章是它的 setting。为什么缘故呢？我们说。因为他讲什么？讲那我者，拜子就是那我者之子。谁是我者之子？那就是说，他们我人充满我的，行出来呢，行就我，口中讲出来是我，心里存着罪的，行出来是罪。那么我是谁？我者之子是谁？文士、法利赛人。至少这样子。好，杀拜子的就是仇敌，仇敌是谁？魔鬼。说过的时候就是什么？世界的末了，就是世界的末了。什么说过的人就是天使，讲拜子好者用后者，世界末了也是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或错误的从他国中挑出来，丢在火里，在那边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好像太阳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个比喻讲什么？现在这些是讲什么？讲到这讲天国这个比喻，天国的比喻是讲耶稣基督刚刚讲的天国之子，是一个拜子，一个东西。这些人一起样的成长，这些人当时间听到的这般的人，请问门徒他们死了没有？
没有。
现在呢？死了。什么时候审判他们？来了审判。那这个比喻是不是说一直从基督的时代一直拖到基督再来呢？是不是？这那当时间听讲到的这帮人在那听，在那听，在那听，听了之后，这些人过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死了。死了之后什么时候受审判？基督带来他们，其实基督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这个比喻不是讲从基督的时代一直拉长拉长拉长拉长到基督再来。那么请问我们现代的时代里边有没有人是有没有这两种人呢？
有。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是。但是这个比喻的目的当时间是最虚假的，对门徒讲，要门徒明白，要门徒明白天国的道理。这一般的人，刚刚社长所讲的，这些人将来他们都要受审判的啊！你现在呢，暂时让他们存在，他是这个意思。那耶稣基督用的解，他解释的是用这个方法解释。那我们解的时候呢，也要用他的方法解释。原汤化原石。灵讲的话，你让灵来讲；基督所讲的话，让基督来说。用基督的方法来讲，是最稳妥的方法。大家看，要紧的都这个点，都看见了。好，那么我们读了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基督对他说：“天国好像撒种的样子。”现在我把解释一下，天国是个什么事呢？现在耶稣就讲。天国好像是在这里面有两种的人，都在听到，都在接受我， 一个接受我，一个不接受我，都在一起，都在一起的话呢，那么请问这个天国是什么？这个天国是什么？耶稣基督对门徒讲，告诉他们这个事情，那么天国是什么？撒种的是谁？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讲那个天国的道理，好像种子，基督自己撒种子。那谁是种子呢？
主耶稣基督，
道，
主耶稣基督道，主耶稣道撒了种子，是撒在是长了，长了是谁？在谁的人身里长了？门徒人长。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这撒种的时候，谁也在那做工？魔鬼在做工。所以天国现在在这好像上，好像这么一个东西，现在在两种的势力下战争。那好，既然这样的存在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将来会审判是要分出来。你们目前人那片时，现在门徒们啊，你们要注意这件事情，要学这个事情。有一天在那时候，一起给你分辨出在审判台前分，今天分得出来分不出来，不分，还没时候到。天国是个什么？那么究竟天国是什么？现在从这个比喻里我们看，天国是什么？那天国是什么？天国好像，好像现在耶稣基督在这做工，基督自己在做工，自己做工时，你们是麦子，因为你们听了我的话，信了我的话，这些人听的是听，是听见，看看是看不见，听是听不见，这些人结果谁来把种子撒在他里边？因为他们看他打扫干净的时候，结果把更多鬼带进来，带进来之后，那我们什么？等我再来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不是这个问题，这在天国这是个什么？请问天国是个什么？在这里，他讲天国的哪一个方面？基督现在来到世界上是做什么？做救人的工作，是父的旨意。天国当实行神旨意的时候，会产生了这个问题。当基督来到世界上做工的时候，在这个做工的整个的体系里边，这个关系里边产生这么一个问题。那天国包括什么？这个地方天国指的什么？基督自己在什么？在做工，做工的情形。基督在遵行神旨意做工的时候发生的情形，是讲这件事。那门，因为门徒说，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做工，怎么还会有法利赛人这样的不信，行了这么多神迹不信，这个城里面也不信，那个城也不信，最后还来了这样？哎，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那我呀，好像什么？我讲的道理，我的作为，整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好像这么大概这样，大家了解不了解？懂不得不懂得耶稣基督是什么？那我再讲一次，天国什么？就是现在讲基督在把道理带到人中间时候是产生的一种的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现象。耶稣基督实行神旨意来世界上做工，要完成的救恩的时候是产生的这个现象。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基督来到世界上成全神的工作，这个东西叫什么？天国的奥秘，谁也没懂，你我是直到今天才懂，他们那时候没懂这件事，这是个奥秘。所以他门徒们不懂，怎么搞？耶稣来行这么多神迹了还不悔改，耶稣自己做工人都不能悔改，那我凭我这些人干什么？大家了解啊，神的儿子来做工都做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耶稣说好，因为魔鬼在怎么办？魔鬼在做工，我做工，魔鬼做工。所以天国同谁的国在征战？魔鬼的，魔鬼在征战，是吧？所以每一次要解释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解释很多种的东西才解释，才能把这个人的东西解释清楚，不能这个一言一蔽之，就说一切都什么也包括进去，不能的。所以现在讲到天国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它七个比喻都是讲七种的大问题，因着天国要把天国带出来的时候，实行神的旨意完成救恩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了解不了解？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在那一个时代的人接受天国的、接受基督的四种的人， 是接受基督的教导，基督自己侍奉。现在讲到基督在做工的时候，把工作的产生这个问题，就连魔鬼也在做工。那么我们现在两个比喻已经给我们解释了，用这两个比解释比喻的原则，现在我们能不能解释这个第三十一节的那个讲的事？那我们大家看看，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栖在它的枝上。先讲有人的解释，芥菜种长成树，就是七星八章，所以这是天主教，这主后325年之后开始，天主教成为国家之后就是长大了，长大之后天上的飞鸟，飞鸟指着魔鬼，魔鬼所做的工，所以住在这天主教，是不是这个问题？那当时见门徒哪里晓得天主教嘛？现在是教导门徒们要明白天国的道理。那耶稣基督在这讲什么？我们用上面的原则，天国和什么？天国是基督，是他的教的道理，他是实行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好像一粒芥菜，人把它种在田里，田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的心。对了，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代表人的心，一个是代表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加定第一个是代表人心，这在杯中的最小的能在里边什么？能长起来。天国是什么？它的道、生命、真理。那么天国就是基督，在它里边长起来，长起来之后，长大了之后，能不但是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飞鸟可以栖息在里边，它不但是自己在这里长成，并且有飞鸟在这里。那么飞鸟是不是一定是指着魔鬼？那么不一定，但是究竟这个要讲什么？要是指着个人来讲的话，天国在一个个人里边所建立的话，那么这是讲什么？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次要到圣地去看，一定要看这个芥菜种。这个芥菜种是个什么？
树，
不是菜。我们都了解，是我们最最喜欢改菜啊，是改菜，变芥菜汤，不是那么回事情。它的确是个很小的种子，长出树出来。
那我吃的芥菜是糖的东西？
不是糖的东西，不是糖的东西。所以很多好道理啊，你们一看，哎呀，下次不能这样讲。
它是芥树。
它是芥树，对吧？可是小的时候可以摘出来当菜，叶子可以摘来吃，但是不是一颗像我们讲的那种芥菜，它不是什么，在植物学怎么讲，它有干的，有茎有干，那个是茎。那个是有干的啊，木本，对了，木本的，这一些嫩的时候可以，它是个小东西，可以把它长大，但是坏也是好，
好，但是好的意思还是坏的意思？
对了，好的意思还是坏的意思？
好的意思，好的意思，
原来是好的意思。
那么那个飞鸟代表什么？
那么我就说大家的讲。先他就讲飞鸟是代表什么？飞鸟可以在树上，在树，飞鸟在树上垒窝，是不是个措施？是正常的。
不过有时候会有一种飞鸟会对这个树木有所害。
他现在飞鸟住在这个树上，好，这个东西在人的心中怎么样？长大能变成树，它又扎根又长大，大到一个地步，强壮到一个地步，飞鸟可以在上边，不一定要讲飞鸟是什么，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来代表这个树一定大到一个地步可以飞。那么可见它又结实，又成为树，飞鸟一个栖在上边，就是这个天国在它里面什么完全成长出来，生命的道理，这一切的东西基督在它里边管理它成长出来，应该是这个解释。那你们说我这样的解释有没有毛病？我根据圣经的本身的基督的解释，基督解释的方法，
飞鸟不等于
不等于是魔鬼，
会给现场魔
不用解释，就是
解释这个数很大，
对，很大，
不能够这个对着货币，不是在讲鸟什么，
对，不一定，因为呀，这 figurative speech 不一定要指着他是讲什么，一定是指着魔鬼，所以他不是讲七个时代。哎，我因为耶稣基督在说是教导门徒，那你说圣经上有没有预言呢？有预言，耶稣讲预言是就讲预言的，他要讲到末世时就会讲末世，他其中里面呢也会讲到末后的事情，但是末后的事情啊不是讲像我们讲从基督时代一直分了七个时代讲到末后的，所以这个 presumptions 里边呢，假定着一种解释而产生的另外的教导、另外的真理啊，会有问题的啊。为着这一点，我很多年来一直对于这个教会正统的那一个基本的用的七个教会是七个时代，根据这个是七个时代的话，我对于这个 premises 从 the starting point 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们根据的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则上的解释，那我们的能不能根据这个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那个跟这个上面不一样，就是说启示录本身呢，就是这些事以后必成的事，这讲启示录本身是神的命令啊，穿上神的这个预言的外衣啊，所以启示录跟这里是不一样，这里很明显的不是讲。
那启示录究竟当时间是一个信息还是一个奥秘，不叫人知道，它是个信息。越是当时间的教会人接到这封信看了半天看不懂，他说哎呀你看老师怎么去干什么，这么年纪大了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给我们，不晓得讲什么，他们一读读到啊，心中很得安慰，很得激励，又开了分信会，又开了培训会。是啊，那么他们看了才安慰，这个这么好的书信留下去，大家还要再读。那个时代有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有没有教导？有的啊，有教导啊，因为他那个原则不变，永世不变，那个时代教导他们，今天也教导我们原则。那么你就所以这个包慧远弟兄解这个启示录的原则要再听，你们再听，我同他个人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解法，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也是用那个东西叫启示录的。这样的讲启示录呢，就不一定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这样子就不会撞板。
不会，对了，不会撞板，而且你得到教训，心中得到鼓励，生命得到供应，里边有亮光。我们是要看启示录里边亮光，不是看这个白马是谁，还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还是谁？
然后说都，凡是一个圣经的解释哈，答案非常多，就有问题。啊，这他一转好正常。
记得回到你刚才提的亮光的问题，很多人真的用亮光这个
名词
来做一个意义，
对，
这是亮光，
很危险，危险，危险。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亮光。
请现在不要录啊。33节到第35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天国好像面酵。现在讲另外一个问题了，也有另外一种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好，有我想讲有人讲，这是这个第三个时代呢，就是现在
第四个比喻
啊，第四个
我看现在
是第四个比喻，现在已经到这个宗教黑暗时期了。宗教黑暗时期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汤姆斯夸纳斯啦这些人，那么在三斗面呢，哲学啦，又是这个文学啦，又是什么啊，这三斗面全摊发出来了。那么宗教政治富人呢，就是指教会啦，所以教会里边都有这些面教呢，耶稣说面教就是罪，因为面教是指着罪来讲的。好，这样呢，所以教会就腐败了。
他们是以根据那乱讲，那个
道白大人，他说根据圣经一贯的说法，教常常代表罪。他刚才那个根据圣经一贯的说法，这个鸟常常代表魔鬼。
好，教是不是完每一次都用着代表罪？耶稣把它用作另外一次用作什么？
教训。
教训。所以你怎么能说是？好，那么天国 哎呀，天国好像这么一个东西，糟糕的。
那
啊，
假如品性足了，不是像我们这么细足，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了，我们要讲正面的真理，而且讲出来，讲出 application 出来。
我们的责任
是吧？对，是的。我也是，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越不用比喻他不对说什么。这样应验现状，我要开口用笔把创世以来说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隐藏事发明出来什么事？创世以来隐藏事发明出来是什么事？不是指着基督这个从耶稣基督一直升天到基督带来的这段时间的，是什么？主自己发现出来能成为救恩呐、啊，能拯救我们，他为被杀的羔羊，能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这些是从创世以来所发明的最大的真理。这才是最大的真理，没有基督我们今天哪里有教会。好，那么既然这样，天国这段是什么，怎么解法，是什么意思？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这个三斗面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什么三种教会，第一个是神的教会，正统教会，第二是仁义的教会，有人说第一个就是说天主教，第二灯中教，第三种呢就是纯正的基督教，更正教就是三种。三斗面什么意思？就是当时间以色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用的那个器皿，为他们一个家庭所用的东西，
加
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当时。那他讲什么？全团发起来，这个种子在前边是讲种子，这个地方天国好像什么，好像面酵，种子是指指水。那这个种子里边有什么可以叫做生命，叫做长，是吧？面酵里边有什么东西叫做长？也有生命，它是个生命叫它长的问题。第一个是用什么？用天国的道理，好像撒种，中间长。第二个又是吐穗，又是什么？又是长。第三个芥菜种，又是长。第四个又是什么？长。它是长的问题，它从小到大的问题。那天国的这个道理，基督自己，它是个教。基督的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狮子。魔鬼呢？像猴家的狮子，可不，两种狮子不一样的，功用不一样。耶稣说面教也是讲罪，也是指着什么？指着教训。那面教这个指着什么？天国的什么？天国的什么东西是面教？那我问大家，仇敌的绊子是不是天国？
混在天国里面，
他的绊子，他混在天国，他不是天国。那么这里单单指着面教的话，一个妇人来，当然这犹太人一定妇人来或传面的。我们在这里是男人，弟兄们也煮饭的，但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方面都是姊妹们，就是女人的事情。那么这个他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一个事情，他来把它藏在那里，藏在那里后，他是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那么等它慢慢发出来了，啊，那么全团就发起来了，一起都把它发出来。那这是个什么？那难道把教会都不能变成罪，把天国都变成罪，都把天国败坏了？天国不是败坏，人可以败坏，啊，组织可以败坏，基督会不会败坏？基督的道理能不能败坏？不能败坏。那么这是要讲什么？
生命的作用，
生命的作用，对，是有生命的作用，就是天国的作用或者道理的作用。作用的话，它能发的，能把每一个地方都能进入的。那这样将来，这个天国在一个人身上是指什么？他的生命能进入到他的真理，生命能进入到每一个人，他的里边，每一个角落，他的思想里边，他的行动里边，让他里边什么全部能够天国在他里面，就这个意思。那门徒呢？门徒就是这个， 门徒有这个生命经常在里边，而那一个时代的人呢，有没有呢？没有，他没有生命在里边。他打扫干净了，一切都打扫好了，弄得清清楚楚，这帮人看见了神迹，但他们缺少一个什么东西啊？天国，这个接受天国在他里边，让他成长在他里边，生命在他里边，这是教导一个人。那我们讲这个时候不是讲他天贴这个当时的黑暗时期的问题，那是今天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对于我们有什么教训，对于我们教导，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在里边让他成长起来，国度在我们里边，基督在我们能管理，能在我们身边每一个角落每一处都能管理，能叫他长大起来。那这是教导，就是因为当时间呢，这个基督教导门徒的话，让他们学习。那我知道，我要在外边讲，人家说我是异端的。啊、哦，你把它截成面教，截成是生命，那还得了？因为大家都那样讲嘛，所以大家人人都是这样讲面。这个你到你去讲到黄岩树，黄岩树讲，你去问这个温德先生也是这样讲法。那么你这个一个人，你怎么能这样大胆？你好大胆！就是说我们自从这100多年来，我们都是往这个方向来讲。古的时候的主持也不是这样。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你会怎么样去坦诚这个观念？
我、哦、不容易改正，好不容易改正，也不容易。
我这样去
讲，人家会批评，说我遭到很多的批评，就这个缘故。就是因为讲这不是七个时代，是七个教训，教导我们在主面前应该，门徒们应该怎么在生命的发展，要怎么在生活实行出来，让我们每一个生活的角落把神的话语带出来，进入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工作里边，都是有这个国度在里边。那么人讲啊、哎，这种教导，
华人教会是不是传播太多都？
那个因为我们巴克里赞成李老的，他说他面教是讲到生命的改变能力，
是，
哎，不是在讲那个，
是什么原因能够建立？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张达尔贝开始讲了以后这样讲，
达米啊，
达米，自从那时候一部分是这样讲以后就讲到这个地步，所以再讲七个时代，
他们
的
影响
很
大，很大，因为这个东西容易接受嘛。啊，对，所以做徒呢，我要从大家讲，做徒有做徒的危险。
简化是好处理，但是很危险、
啊。对，有危险，不小心的话，人家把它当做一个东西来硬性的规定了，所以一定要有逻辑化，要有注解、注释、讲解。啊、哦，危险！我每逢教这样，我心里很战惊的。因为我晓得我要又是一个战争，一场战争。我为讲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讲写出来之后，你晓得这个在那个南海里边一连两期攻击我的讲法，后来这个谁陈忠道为我申辩，结果他也被攻在里边。
这个有我自己所听过的
啊，
我没有听过这样说。七个时代的，因为我听，给包牧师他讲都是，
因为包牧师是同我一样的看法，一样的看法，
陈牧师也是这样讲，
嗯，
那我觉得他没有。
哦，但是我们前一个时代的辈人不是这样讲，对，因为我当初学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七个时代，啊，那个第一个撒种是耶稣第一个时代，第二个就是天主教的东西开始进来。第三个就是七星发展，教会变政治经济了。第四个进入黑暗时期。
上一代的华人，因为有点牛树光了
啊，
七月十日时也是讲、
哦，完全讲这个，对，因为以前你看神的永远计划，
对，
啊，神的永远计划，我们这里有的，
对，
啊，那个里边就有这个图画。
现在近期都没有。
哦，当然，现在这个青年传道人在San Francisco的这版传道人，我讲王启昌了，陈忠辉了。扬声师了，这些都不够白，这是这种够白，这是尤其是现在那些终身的人，完要是你讲其实他们一起反对，见到的人现在也开始了，他不会接受这个七个时代的讲法了，
这是好现象啊。
哦， 现在他们说不得了，我们要去办另外一个神学院到香港去，因为这些神学院现在开始进入异端了，啊，他们认为不讲时代的就是异端了。
所以他们的攻击是说，你假如不能够灵力解禁，就是没有极致，
啊，没有亮光，
没有亮光，他们会这样
啊？对，他们说你干巴巴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你们那年轻的时候不好好正义主正义节呢？
我那时候刚刚出来，没独立的思想嘛，我刚刚什么读圣经。刚从出来做传道，哇，是要去学要讲道，那么一到了神学院，那教授都是留美的，那一听他讲，当然记笔记，考试的时候皆是这个马太福音三章，当然我讲七个时代了，他这样告诉我们，那个女的现在已经过世了，是一个姊妹教的，就是说背嘛，他考试第一道题目就说马太路加福音一章到第五章一共有多少，每一章有多少节啊，我绝对不考你们这个问题啊！我不会考你们这个问题，哇，要命的！
没有意思
吗？就是嘛，那不是难为学生？
对呀，
是吧？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但是不敢讲啊。幸亏我读圣经仔细，我把它背下来，说我得一百分。但是那个就是没用处，他背的。是吧？没有意思，他那个结束是后来能安的嘛，才安了的三百年是四百年的光景。好，那么我们就要按正义分界真理了，真正按正义分界是呢，因为现代人有问题的话就有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看见下边耶稣基督把它解释了，现在第几个了，现在我们看第五哪了，四十四节对吧，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买这块地。现在讲，先讲这个。
哇，对不起，
是
四十三节在讲，四十三节。
哦，那是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父的国是谁？天国指的什么？是神所统治的一切，基督在我们身上是神的统治。一切的统治，一切的去遵循他的旨意，这些都是在他的国度。将来世界的国度都没有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那就是什么？那是父的国度，还是在国度里。今天我们在不在他的国度里边？在，我们在。将来还是在，就是时间不同，地点不同。那是不是在发出光呢？像太阳的光一样。因为什么缘故？我们怎么会发光？我们同神一样的嘛。同基督一样，我们必像他了，我们也发光了。所以将来每一个人身上有光的，不是像天主教那个话里面有耶稣头上一道光什么，师徒们才有光，我们每个人将来人人都有光。这个发光它不是真正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光，就是明亮的意思，在这个光明之中行事。好，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了。好，现在来了更正教时期了。啊，现在开始好了嘛，人找到宝贝了嘛，看见了就亮光了，啊，看见真理了，那么他就把它藏起来，变卖一切所有的呢，就是付一切代价了，把它找到以后欢欢喜喜的。这里对门徒讲什么？耶稣基督对门徒讲什么？天国宝贝藏在什么地方？藏在地里，因为这是个什么？藏在天国，这是奥秘，奥秘嘛，天国是个奥秘嘛，奥秘的话一眼看穿的话，一眼睛一看都看尽了，看完了，这个它没有奥秘的那一个性质在里边，所以它是个奥秘。人遇见呢，人听见之后就什么，就把它藏起来，付一切的代价都要得这个东西，都要行这个东西，他是讲这个意思。简简单单的，不需要我们很麻烦，因为耶稣基督讲的时候也不是讲的很麻烦。所以天国这个是好像个宝贝，是个最可贵的东西。真的，这个姊妹们特别有这个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你们几位姊妹喜欢这个，当然喜欢了。那些宝石，那些喜欢不喜欢？ 啊，不大喜欢那个感谢神，你们不大喜欢，我看喜欢不爱看，没什么好看啊，那就是，那好，那就是特别。啊，拿来奉献，因为你们跟随主，为主做工，这个看法不同。啊，因为那我天国是实行神的旨意，为着这个缘故，你肯付一切的代价去把它实行出来。这个藏啊，不是说去埋这块地，你埋这块地就埋到了什么？这个宝贝，地是指着什么？一贯地是指什么？天地是指什么？人的心里边，你的心里边有没有藏着这个宝贝？要有藏这个宝贝，你一定付一切的代价要得到这个东西。那现在呢，讲基督，基督里边有这个宝贝，你得着基督就得着什么？基督的一切，就把这个简单的讲。门徒们跟随耶稣，放弃了一切，他们得到耶稣。就得到了耶稣里边的一切东西，但天国主要的是实行了。天国也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价的珠子，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好，现在到了什么时代了？现在到了这个evangelical period， 现在传教时代了，到了 mission 的 period。
现在
啊，不，从 Hudson Taylor 啦，也是从这个 Livingston 啦，William Carey 啦开始嘛。那么现在叫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中奖的珠子，就去变卖收下。意思说，人对天国要付一切的代价，要得着它。得着它是怎么？是实行出来的意思，是行出来的意思。想象，毕竟不过有一点不同，一个是。藏在地上，一个是你去遇见一颗珠子，这个比喻都是讲某一个信息，是一个信息，不是每一个地条都有它的意思。
但是他讲的两个角度有接近，可能有他的用意吗？不能讲就好了。
在这里它是两种的意思，一个是付代价把地买来去买到那个东西，第二个就是付代价呢，就把整个这个东西就直接的买过来，直接的得着。所以有人说这个珠子，去寻找珠子就是寻找世上的灵魂，人的灵魂最宝贵，因为这个是这世界怎么耶稣讲这个什么
赚
的钱配上自己兄弟自己出来说是这个人的灵魂比世界都宝贝，看见人的灵魂赶快去得，是天国就是传福音了，是讲这个时代，讲这个啊，就去买了。那么这颗珠子代表人的灵魂，不一定。那这个越是这样讲，不一定是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每一个时代都要看重的。过度既然是这么样的宝贝的话，人应该付代价去得到它，去行出来。最后，时间到了，要下一次我要给这个 Simon 从第15章开始起。
啊，
请啊。